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一个很好的这个感恩节？今天早上很多应该来参加主日学的没出现，我想就是大概感恩节过得太好了，吃的都已经走不动了。这是美国文化，感恩节就是吃到你马上 crash 为止，这是他们所谓的世界所谓的我们这样感恩。但是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感恩其实不是这样的。刚刚我们领受的圣餐，你知道在英文里面叫做什么？ Eucharist， 对不对？英文翻译这个圣餐有一个字叫 Eucharist。 Eucharist 是什么意思？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感恩，就是感恩。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其实在提醒我们感恩。这个感恩节不是让你一年感恩一次，感恩节是要提醒你，我们应当每日感恩，怀着感恩的心来活。感恩节的时候，今年感恩节的时候，真的让我非常的感恩。如果大家记得礼拜四那一天突然下着大雨，阴雨蒙蒙。那天早上我起来，我看到这个天气我就犯愁啊。我在想说，下午我们要招待学生，这个天气人家怎么来送菜啊？人家谁想出门啊？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坐在家里面啊，围着火炉，大家一家人高高兴兴，谁要跑到教会来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天气非常希望它能够放晴，它就是越这个雨越下越大。所以到中午的时候，我在准备这个下午的这个火腿的时候，我一边准备一边想说，我家里面还有什么可以多做几样，万一人家不来送菜的话，我们也不至于空着手来招待学生。所以就在家里面把那些干货拿出来翻啊准备啊。然后下午三点中的时候，我来教会的时候，看着外面这个雨，我就在想说，哎呀，真的会不会有人来啊？结果第一位来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慕道友，一个朋友。然后他说他是来帮助这个来布置场地的。然后我就想说，就我们两个人布置场地，我说把这桌子拆掉一点吧，我们那个平常摆在门口那个桌，我把它都拆掉，我们改乒乓球桌，到时候没东西吃，我们至少可以玩吧。所以我就说桌子拆掉，椅子把它放走啊。他就跟我在那边做那个，过一下子啊，我就看到这个Kelly 李萌他来了，他也带着他的家人来了。然后来了过后呢，他就说带了很多的花来布置，然后他就说要布置几个桌子。我看了一下，我说两排吧，我说两排桌子应该足够了。然后他说我带了12盆花，你们今天去看那个餐厅已经布置好了，带了12盆花。我说太多了，我说那你带来了我们就放一放吧。好，大概3:30开始，人就陆陆续续来了。哎呦，那个大家冒着大雨拿着那个菜哦，每一个就一盆一盆端进来。哎呀，我的这个心啊，每进来一个人我都要欢呼一下，在想说，神啊，真的是你能够让人有这样的爱心。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菜越积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要往外搬桌子了。我叫人把桌子全收起来了，我们又一个一个全部拿出来，因为那个厨房放不下了，一个一个又全部摆满。我就在想说，神啊，真的，你的爱是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理解的。看到教会一些生病的弟兄姐妹差遣他们的另一半带着菜来，看到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这样子来到教会，真的是让人不得不感恩。你知道，神他先用他的恩典充满了我们，我们才有这样的办法行出神的爱来。然后前面感恩完了，哇，那天你没看到我们有多少的丰盛啊，那个菜到最后来的人，我都跟他们讲说，你把这个放下，你要不要带一点回家，我们这边是很多多少的丰盛。好，然后最后那些 学生们在这边有很愉快的时间，他们吃完了，然后在这边做一些游戏，然后他们走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们尽量的带，这么多的菜肴你们都可以带回去，因为学生平时也不会怎么做菜，所以他们就很高兴，然后我们就拿塑料来装啊装啊，然后装到最后，有一些剩了一点点的，我们就说，哎呀，那这个就清掉了，不要了，剩一点点的，那些学生会拉着说，不要浪费，这是教会的爱心。看见没有，他们看到的不是菜，看到的不是我们所谓的食物，他们看到了基督徒的爱。所以到最后，那些我们一点像清掉的人就把我们全部的，那天我们有很多的余下的菜，大家都全部的最后都带回家。然后第二天还有人告诉我们说，第二天剩菜比前一天还好吃，入味了，我想。所以这就是感恩节，感恩节我们不是来感谢自己，感恩节提醒我们，我们有了多少的恩典，我们有多少的恩典，我们应该把这个恩典流露出来。今天很快我们感恩节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圣诞节了，我们这个脑子都跟着转不过来，因为前上个礼拜一心的在想感恩节，怎么过了两天现在到处都是圣诞音乐，从昨天开始就是到处都是圣诞节的这个气氛。是啊，这个圣诞节也是我们的这个美国所庆祝的大节日，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都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刻，所以从这一刻开始，从黑色星期五，圣诞节就是应该是这个 officially 拉开了这个序幕。那在这里，我们在圣诞的期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什么礼物啊，很多的商品促销啊，然后你到处都看到的我们的圣诞树啊，圣诞装饰啊，到处都是鲜花啊，音乐啊，到处都是一片祥和的气氛。确实是在这个一个欢乐的节日里，大家也忙着去不同的 party 啊，不同的聚会啊，我们到处都是巧克力啊，到处都是饼干啊，让人心神不定啊。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节日的中间，我们想到的都是欢乐的事情。不仅如此，就算我们的圣诞的节目，大家你如果在教会里面看过圣诞表演的，大家都是表演那一段最让人兴奋的时候，这个耶稣怎么出生啊，然后那些博士怎么带着礼物啊，然后到了这个最后一刻啊，这个耶稣和全家玛利亚约瑟坐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三位博士向他们拜这个耶稣啊，我们都沉浸在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刻里面，我们其实不愿意去想，当三位博士拜完耶稣过后，后面那一段就不像前面这一段这么的这个完美，这么的平静，这么的喜乐。我们不想去想那一段，所以我们所庆祝的，我们所表演的，都把它演到三博士拜耶稣为止。后面那一段我们希望说最好不要在这个圣经里，干嘛这个不跟我们的圣诞气氛好像非常的不合。但是你要知道说，圣经其实不是随便记录这个历史事件的，我们知道圣经并不是一本史记，不是一个历史书，不是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全部事情都记下来，圣经它是有选择的在记录这一些事情。那圣经为什么要记录在这个在三博士以后发生的那一段不平静的事情啊？神有特别的信息要告诉我们，圣诞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这样的快乐，人间就是大家举着双手欢迎这个神的到来，世界不是在一片祥和中迎接这个神的到来，而是在不平静中，在血腥中，在杀戮中，我们的神降临的。我们现在一起先来看这一段圣经，在我给大家的单章里面， 大家看到单章的第一段马太福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这就应验了耶利米。这一段故事是我们圣诞故事里面常常忽略的一段。就算我们要讲这一段故事，我们也很快把这一段带过，因为我们不喜欢在这么一个欢庆的节日里面来讲这么悲伤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圣诞歌，唱玛利亚，我们唱天使，我们唱耶稣，我们唱博士，好像没有一个歌说我们要唱希律啊，因为我们不想提到这个人，我们觉得说他不符合这个神降临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在中间，搞得大家都很扫兴，我们不想去思想。但是呢，它确实又是很真实。这两天我在重温这个圣诞故事的时候，一再的就在想，神的这个出场也太奇怪了。你说现在我们竞选期间，很多这个总统候选人出场，大家都是光鲜亮丽的，哪有总统候选人像一个 baby 一样的出场的，哪有这样好像没有不体面的出场。不仅如此，也太不注意形象了，还是才这个生在这个马槽中。我在想，这个世界是一个强者生存的世界，我想这个神不会不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要统治这个世界，我们常常说靠的就是什么，你的不是你的财产，就是你的权力，要不然就是你的背景。这个连我们的毛主席都讲过，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不对？你要来统治世界，不是以软弱的形式出现，而是必须以一个强者的形式出现，因为这个世界上是胜者为王。但是我们看到说，耶稣出生的时候，什么人羡慕的东西他都没有，什么人觉得说那个最低的要求的一点点他都没有，他无权无势，也不受人注视，他就是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当他面对这么强大的世界的时候，当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以一个婴孩形式出现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赶快逃跑，因为这个希律王要杀他，所以他们全家就赶快逃跑，逃到埃及。然后呢，这个在他身边的人都跟着他遭殃，那所有当时生的小孩两岁以内的通通都被杀掉。然后等他从埃及跑回来的时候呢，看到希律的儿子做王，还不敢待在耶路撒冷，跑到这个拿撒勒去。所以我们看到说，神怎么是这样出场的？神怎么以这个这么软弱的形式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神自己所知道的，所计划的。因为耶稣他曾经说过，他不是到这个世界上带来和平的。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点，他的降临是一个不平静的。我们常常唱这个圣诞歌，哦 ，Silent Night， 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一个圣善夜，大家好像在一片的祥和中间，这个神的到临。但是我们看到说，他的降临其实充满了争斗，这个世界并不欢迎这位神，这个世界并不想要这位神。 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讲到说，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世上太平，我本并不是叫世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来到世界上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一个救主，来帮我们把这个世界建立得更美好、更和平、更适合人居住。这不是神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要来取代这个世界，他要让人离开这个黑暗的世界，进入他光明的国度。所以当他来临的时候，会让人非常的不安。你想想，希律他是一个犹太的王，会为了一个婴孩的到临让他如此的不安。耶稣在降生过后发生的这一连串的悲剧，都是出于希律，都是出于希律的这个他的这个敌对这个神的仇视，出于希律一个人的这个心抵抗的心，让这个世界，让这个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要经历了后面这些不平静的降临。那希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大家知道一点历史的话，就应该知道希律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而且呢，他是对这个权力是非常的渴慕，他对他在这个犹太地区做王，那是绝不能让人任何人威胁到他这个地位的。曾经因为他觉得说他的这个疑心，认为说他的妻子要影响他的王位，他就把他的妻子杀掉。他认为他的儿子好像要篡权，把他的两个儿子给杀掉。不仅如此的渴慕这个权力，而且他非常的残忍，就是他认为说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非常的爱他，所以他死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痛哭。那人家其实非常恨他，他也知道大概他死的时候人家不放鞭炮已经对他很好了，所以他怎么做呢？就是在他死之前抓了一批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关着，叫他的官员说等他一死把这些人全杀了，这样这些人的家庭里面都自然会为他们的人哀哭，那就让他很有面子，觉得说他死的时候还是有人难过。希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身上所代表的就是整个一个世界上特别典型的罪，一个什么样的罪？一个嫉妒，一个这个非常的凶残，一个贪婪和一个这个疑心，这是他整个在他身上看到的一个罪的典型的代表。对于这样一个人，当这个基督降临的时候，当他知道一个犹太王降临的时候，他要追杀基督，我想大家想想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人就是不寻求神的，人在圣经上保罗讲过，给我们讲过，在这个整个旧约里面是都提到了，神说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什么意思？不是没有一个好人，不是没有一个人做任何的好事，而是没有一个寻求神的人。人非常的不希望有神，所以我们发明了这个进化论。我们非常不希望这个世界有个创造的主，我们非常的不希望我们有一个神在上面，我们都希望说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主。我们希望说我们像希律一样，不希望人威胁我们自己的地位。耶稣曾经讲到过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一个主人修了一个葡萄园，他这个葡萄园修的还特别的好，他用这个篱笆把它围起来，在葡萄园中间修了一个压酒的池子，然后还修了一栋楼，非常适合工人在这里居住的很舒服，然后可以种葡萄，然后用这个葡萄来养生，一切都这么的完美。这个主人就把这个葡萄园租给了这个佃户， 让他们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做工，本来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但是到了收租的时候，这些佃户突然变得不讲理了。当这个主人派了他的仆人去收租的时候，这些佃户突然拒绝付这个租金，不仅如此，还把他派来收租的仆人一个一个打到不省人事。那最后这个主人想说，这个怎么办呢？我就派我的儿子去。这个主人的心态是什么？他并不是说一定要收这个租钱，而是要这些佃户明白说，这个葡萄园是有主人的，要这些佃户承认他的主权。所以他并没有派去的仆人凶神恶煞的去收租，而是那些租他的人对这个主人的一个敌视。当他们看到这个儿子来收租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个儿子以后要继承这个葡萄园，那我们把这个儿子杀掉了，这个葡萄园不是就归我们了吗？这是他们这些租户的想法，结果他们就如此做了，把神的儿子杀掉了。那圣这个耶稣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最后讲说，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你们想他们应该怎样来对待这个佃户？他们不可能逃脱他们所犯的罪。我们看别人的这个故事都非常的清晰，我们一看说，这群恶仆人真是恶啊，你好好的这个葡萄园修好了给你种，你不好好的去珍惜，你就按照这个主人所说的，你又不是没有钱，你为什么想强占别人的这个财产？你为什么要这样去不肯按照你们的条约所做？我们人看别人都很清楚，但是我们人有没有想想我们自己？神是不是创造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世界？神是不是给我们这个世界适合人的生存，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让我们人在一个这个适合生存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四季交替，风和日丽，让我们能够种出这个粮食来养活我们自己，能够让我们有饭吃，有衣穿，让我们能够生存下去。但是我们人有没有付租金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有神，但是我们却不感谢他，我们却不把荣耀归给他。我们是不是像葡萄园的佃户一样？神给了我们如此美好的世界来生存，我们却创造了一套理论说，这个世界是从无变有，自己变出来的，人就是一大堆蛋白质转转转就转出来的。我们不承认这个世界有主人，我们不承认我们人是被神造的，我们所做的跟这些佃户是非常像的。对于这样的人，当然神的到来绝不是我们欢迎的事情，我们拒绝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对于这样一群人，我们认从人的角度来看，神应该非常这个严厉的到来，然后把这些人都让他们担当他们自己该担的罪。在这个世界上对付这个凶恶的人的方法，就是你应该比他更凶恶，你才能够控制他。但是神却没有这样，神却没有这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神以婴儿的形式出现了世界，不仅如此，还被挤到了这个马槽里，不仅被挤到马槽里，最后还被追杀到埃及，让这个人看到说，这个神好像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是这其实就是神的一个智慧，这是我们第二点要看到的，神的一个不寻常的计划。神的一个不寻常的计划跟我们人所想的真的是很不一样。像我刚刚讲到的说，当你神出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带一点威力，带一点荣光啊？是不是应该说让大家见到的都颤抖，都应该不自觉的俯伏啊？但是神出现的时候却是像婴儿那样， 你知道我是很喜欢 baby 的人，每次看到这个婴儿啊，我有时候会想到说，这个玛利亚看到耶稣就在想，这个一天到晚流着口水哇哇大哭的，怎么做救主啊？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神确实这样做了。我在这两天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为什么神是以这样的方式？我认为说，我想神有两个心意在里面。第一个，神以婴孩的形式出现，让我们看见神的信实，让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看一看，2000多年前的婴孩，现在是我们世界的救主。一个出生在马槽里的，现在坐在了宝座上。这就是神的信实，他的应许永不落空。虽然我们人看上去觉得说好像不可能，人看上去觉得很奇怪，不可能做到，神就做给你看，做给你看，让你看到说，一个生在马槽里的婴孩怎么成为你的救主，一个躺在这个没有人要的地方的，他现在怎么坐在他的宝座上。第二点，我想神以婴孩的形式出现，也让我们人知道说，我们如果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必然实现他的应许，在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活，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应该怎么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说，神怎么用他这个不寻常的计划来救这个人。神他使用的这个方法，他救人的方法，他来统治这个世界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方式。人要统治世界只有两种办法，第一个用金钱收买，我很多的钱，或者然后我就告诉你说，你跟着我，你就会像我这样一样发财。所以呢，我们不是用金钱来吸引，要不然就是用武力来镇压。你不跟着我，我就让你死。所以呢，我们人就只有这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得到的人，不然就是一种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你有钱，所以我跟着你，那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二种跟着的这样的人呢，就是因为惧怕，因为你成天拿这个死来要挟我，我就只能跟着你。那神这两种人都不要，他都不要。神要一个人真心愿意顺服他，因着他的美善，我们真心的愿意来跟随他。他要这样的人，所以因为他要这样的人，所以他不用世界的办法。你说当他生在伯利恒的这个旅店的时候，当旅店说没有地方给他了，神是太容易了，在旁边马上造个 Bellagio， 大概就他一句话的事情，对不对？给你们看看2000年后的 Las Vegas 就这个样子，我想当时的人一定都吓傻了。但是神没有用那个方式，他不要人爱他，是因为他的力，他的这个能力。他不要人爱他，是因为他有这个祝福。他要人爱他，是因为他自己，所以他情愿到了马槽中。那神也没有说，当这个希律追杀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我说一句话把这个希律给除掉，现在我就在耶路撒冷直接做王，不要搞这么多这么繁琐的事情，又跑到埃及，又从埃及跑回来。他有这个能力这样做，但他也没有去用他的超自然能力去把希律杀掉。为什么？因为那是人的做法。如果神这样做，神跟我们人没有什么区别。神他要人选择，他让这个世界的王存在，而他以这个天国的王出现，他要人选择，你们要跟随神。神从这个创造人开始，神就一直非常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权。他如果把对手拿掉，把撒旦拿掉，我们人就没什么好选择的，大家都跟着神。其实这是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人如果没有选择，就没有真爱。你如果没有选择，你跟随一个人就无所谓什么真心不真心，因为你没有选择。但是神却处处的让人有选择，为的是要人来真心的跟随他。 我们刚刚讲到说，神的这个计划，他以婴孩的形式出现，让人看到说他的这个预言，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这个神要人看到说，一个婴孩不会永远是一个婴孩，他会长大成人，他会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不是永远待在马槽里，有一天他走进了圣殿中。神要我们人看见这个过程，一个我们人觉得说小小的婴孩能够成为如此大，成就如此大的救恩。那对于我们这个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来说，我们心中他也放下了这样一个婴孩，也放他的这个，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神的国临到了，神把他的国放到了我们的心中，神把一个重生的生命放到我们心中。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那样小小的，都是那样很好像微不足道的，但是神要我们看见说，这个小小的生命，这个小小的神的国，有一天要实现神对他对我们的应许。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曾经讲到过一个比喻，告诉他的门徒说，天国像一个芥菜种子，有人拿去种到田里，他说他当他长起来的时候，比各样的菜都大，成了参天的大树。然后呢，所有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他的枝上。那让我们看见说，在神的这个计划中，不是一个量是一个问题。我们世界上的人觉得说，一个量比质重要。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对于神的属神的生命、属神的国，它的质比量重要。因为它一颗小小的种子，不在于它的这个体积小，而在于这个小小的种子里面包含的那个生命力。这个啊，是我们人到现在才搞清楚的。我们人从来不知道说，一个很复杂的这个信息可以放在这么小的一个东西里面。这是我们现代科技2000年过后，我们才只有晶片，一个小小的晶片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我们的电话才能越变越小，我们的计算机才能不从几个房间缩到一个可以放在你的腿上的。我们人很晚才知道说，这个质很重要，这个东西不在于体积大，不是体积越大它的能力就越大，它的生命力就越大，而是在于这个东西是什么。那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告诉，2000年前人还不知道电脑是什么，还不知道手机是什么的时候，他就告诉人说，这个天国就像一个种子，他说这个种子可以长大，这个种子以后当它长成大树的时候，会成为你的依靠，会成为你的依靠，因为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我们这个样的比喻，我们人觉得说好像还非常的这个遥远。所以神当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过程演给你看，从一个婴孩慢慢的长大，最后成为我们的救主，最后坐在神的右边。他告诉你说，这个一个生命力，一个神所种下的这个种子，一定会达到它的结果。那今天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心中也有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也有神的国在这里面。神说，你这里面的生命，你这里面的种子，只要你浇灌它，只要你呵护它，它一定有一天拯救你，拯救你。所以这是神要我们看见的，他的应许永远不落空。这样对于这个应许不落空，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还看不见那个神将来要降临的国，我们还没有看见坐在宝座上的耶稣。我们所看见的好像就是每天都是躺在那个马槽里的婴儿。我们觉得说，这个好像 神所应许的这些有可能吗？真的会实现吗？在我们的在每面对每天的选择中，我们是不是有这样足够的信心告诉我说，神他所应许的，他所种下的，他一定会实现？这就是为什么不仅神让我们有看见这个婴孩降生，一直到最后救主的产生，也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心意就是让这个人身上的属于神的那个生命，能够在神的这个帮助下，总有一天能够长大成人。那对于这样一个等待的过程，当一个婴孩要长大，需要一个等待的过程。这个等待的过程，我们要怎么面对？在这里，打错了，不是马太福音，这是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保罗说到：“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他给了我们一个凭证，神把一个盼望放在我们心里。与此同时，神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一个虚空的想象，不是一个正面的想法。他在与此同时把这个喜乐和平安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能够大有盼望。你们有知道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让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在大热天站在同样一个地方两三个小时不动？这个对于我们做父母的人都知道，要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站在那边不动，不要说大热天了，给他开上空调都不两三个小时都不容易，因为他们年龄就是好动的这个年龄，他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但是我告诉你，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他们站着不动，就是你去带他们去迪士尼兰，让他们排那个坐云霄飞车的时候，他们可以站在那个队伍中间两三个小时，冒着烈日都可以不动。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那个盼望，他们心中的盼望是如此的实在。为了能够上那个云霄飞车，他们愿意站在那里两三个小时不吃不喝不动的等待，这个等待能够上云霄飞车的机会。当然我们现在成年人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对不对？我们觉得不值得吧，那两分钟害我两个小时站在这儿合不合算，那是我们成年人的想法。但是对于孩子来说，那种带来那种云霄飞车上带来的那种喜乐和经历，是值得他们去付出这些的。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神给了我们同样的盼望，给我们同样的盼望，而且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神的应许的实现。带着这样的盼望，神说，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孩子在等待上云霄飞车那种心情。他们是带着喜乐，带着平安在等待，他们没有在那边一边等一边抱怨，一边等一边在那边哭泣，他们是非常喜乐的在等待，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等待的会发生。今天一个圣诞的故事，一个耶稣从婴儿降临到救主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等待的神的国有一天一定会发生。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应许，带着这样的信心，我们等待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像孩子一样充满了这个喜乐，充满了这个平安？这就是耶稣以婴孩降临的第二个目的，让我们有了这个盼望，让这个神国的盼望在我们心中非常的真实。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靠着这个盼望来选择合神心意的生活。因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神给了我们很多的平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面对很多的征战。就像这个基督不平常的降临一样，当他降临的时候，不是大家都铺上红地毯欢迎他，这个世界并不喜欢神，并不喜欢属神的人。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者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你们所愿意的事情。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不仅有从神来的平安，也会有一个新的征战。这个新的征战就是与这个世界、与我们的肉体征战。就像这个基督当他降临的时候，这个世界不欢迎他。今天你要活出神的形象，世界也同样的不欢迎你。那你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世界中生存下去？怎么能够在这个世界中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这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教导的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是一个不简单的挑战。我们心里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知道神有能力来实现他的应许，但是当这个世界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仍然非常的这个容易软弱。就像这个上个礼拜五是黑色星期五，我在这个电脑上写这个讲章的时候，就不断的有这个广告出来告诉你说，哎，你前两天看的鞋子今天降价，然后再冒出来说，哎，你前两天看的什么东西今天 on sale， 不停的就来回的出现，挡都挡不住。这就是一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个引诱，世界的引诱是非常真实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我们发现说，虽然我明白了神的真理，虽然我知道这样的盼望，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个世界的引诱呢？这里面有一个，为什么说是一个不简单的挑战？我们常常以为世界的挑战是外面的挑战，其实世界的挑战是有属灵的征战在你里面。那就是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书讲到的，我们并不是与那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在征战。所以除非你能够知道在世界的挑战面前有属灵的征战，否则你没有办法打赢这场战。你老是靠着你的肉体，靠着我的决心，靠着我的毅力去打，你会发现说，常常你就不知不觉的被掳过去了。因为这就像我们打仗的时候，敌军派了四队，两队正面跟你打，两队后面跟你打。如果你只看见前面那两队，你打来打去发现说，我怎么老打不赢，不仅打不赢还伤亡惨重。为什么？你不知道背后还有两队，你前后受击。那我们对待世界的征战的时候，要知道说，我们有世界在我们肉体上的挑战，我们后面有撒旦的权势在引诱我们，按照我们的软弱他来引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在世界的引诱面前会跌倒。那面对这样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一个灵命的长大。你对待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说，只要我够毅力我就能打赢，其实真的不是。在这个对待这个世界引诱的时候，真的是看你心中那个灵命、那个重生的生命有多大。如果你心中那个重生的生命一直躺在马槽里，永远是婴儿的话，你做的就只能像婴儿做的，赶快逃跑，对不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耶稣也没有办法跟希律直接征战，因为他还是婴孩。但就像我们的灵命，如果在你心中不长大，永远是一个孩子，你不可能跟世界征战。那怎么跟世界征战？要让你的灵命长大，要让他长大，长大到这个不是一个婴儿的耶稣成了一个成人的耶稣，不是一个逃跑的这个家庭成为一个拯救人的救主。这个一定取决于我们的灵命有多坚强。灵命要长大靠什么？靠就像婴孩要长大一样，你要喂养他。我们心中的灵命要长大，要靠神的话语去喂养它。 所以当在一个繁忙的世界中，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外面有一大堆子事情要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喂养你心中的那个灵魂灵命，让你的灵命坚强起来，你才能够对付外面的世界。不要把这个读经祷告放在最后，认为说我要做了这些，我有时间读经祷告。我告诉你，永远不会有时间祷告，你永远也不会有时间读经，因为这个世界太多的需求了。所以当我们对付这些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保罗讲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跟有血气的在征战，我们是跟那些恶魔在征战。你的心中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必须比那个外面的恶魔更坚强更强大的时候，你就不会被世界所引诱了。最后，加拉太书保罗再一次劝告我们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两个国度，一个是属神的国度，一个是撒旦的国度。我们今天做的任何的选择，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对我们将来，对我们在永恒里面都有着影响。所以今天面临的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不用去想不用去管，我自然就会走出一条属神的路，绝对不是。保罗说，在这个情欲和圣灵中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只有能够靠着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大能，靠着这个圣灵，靠着圣灵的这个能力，我们才能够在里面能够坚强起来，靠着我们喂养这个属灵的生命，让它长大，我们就会不怕，再不怕这个世界，我们就敢跟随神。一个不平静的圣诞，神以这个耶稣的降生，让我们看到神的智慧和神的这个大能，也让我们看到说，一颗种子有一天真的能够成为参天大树。所以圣诞告诉我们，再强大的希律也敌不过一个婴孩，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的。那面对一个这样强大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圣诞的故事，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想，你是愿意在这个圣诞的时候跟住在旅店里面的人一起宴乐，还是愿意跟躺在马槽里面的基督一同等待？神不是要我们心意，不是要我们每个人受洗，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个人的灵命成长，从一个婴孩长成一个大人。神他要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要变成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吓倒，因为神的生命不在于量，而在于质。所以世界看了虽然强大，但是神能够让一个婴孩成为救主，也一定能让我们心中那属神的国有一天成为我们的依靠。这是神的心意。一个不平静的圣诞节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迎接我们的神。我们在心中是不是把最重要的房间让给了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里，主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何等的信实，主你所应许的绝不落空。主虽然我们现在眼睛还看不到你在掌权，但是我们心中已经知道你的计划必然实现。我们现在看不到外面你的国在降临，但是在我们心中，我们已经体会到从你的国来的那喜乐和平安。主真的是求你保守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一天比一天的强壮， 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来选择跟随主你自己。让这个圣诞的故事常常提醒我们，跟随神，你的这个你的应许，你的国一定会降临。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